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河北三位法轮功女学员当庭要求无罪释放；辽宁赵红军遭冤狱四年，并被停发养老金；天津市萧树清被非法判刑三年半；辽宁孙文庆又被非法开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石家庄市三位法轮功学员李明芳、张凤云、司马静被警察绑架构陷半年多，2021年4月23号被石家庄市桥西区法院非法庭审。三人从不同角度分别讲述了自己身心受益的修炼经历，都要求无罪释放。法轮功学员李明芳、司马静和张凤云对人真诚善良、宽容忍让，遇事先替别人着想，乐于助人，不求回报，都是亲友公认的好人。2020年10月13号，李明芳和张凤云在大街上给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时，遭到国保便衣警察绑架。当天晚上6点多，司马静在东里派出所附近也遭绑架。后来三人都被劫持到石家庄市第二看守所非法关押构陷。2021年4月23号，三位法轮功学员被法院非法庭审。律师辩护词最后说，因为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一审法院应当判决李明芳等三位被告人无罪，检察院也可撤诉后作出不起诉决定，并指出公安和检察院人员在办案过程中涉嫌多项犯罪，提醒法官依照法律作出公正的判决，不要为他们的违法行为买单。相关单位和责任人有石家庄公安局刘晨光、桥西分局东里派出所杨海婷、陈林、王少华、李红、杨涛、刘德强、刘凤敏、丁霞、刘宁、樊燕成；刘营派出所曾威静；桥西分局法制大队负责人刘丽君；桥西区检察院严红艳；检察长张伟新；桥西区法院审判长岳红丽；陪审员唐丽敏和赵君英。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朝阳市赵红军女士2015年因为控告迫害法轮功的首恶江泽民，被朝阳市双塔区法院冤判四年，于2019年11月8号结束冤狱回家。赵红军在辽宁省女子监狱被非法关押期间，朝阳市社保局对她停发养老金，使她的境遇雪上加霜。修炼法轮功前，赵红军身体多病，肩周炎、乳腺增生、子宫肌瘤、肠肌流血，四处求医不见好转，医生说只能手术切除。由于失血多造成失眠，严重时整夜睡不着觉，对什么药都过敏，他被病魔折磨得一度失去了生存的信心。1996年表姐给他介绍了法轮功，练功不到一个月，不知不觉中他所有的病都好了。是法轮大法改变了他的人生，使他成为一个无病一身轻、对生活充满信心、快乐的健康人。从此他走上了修炼的路，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事事处处为他人着想。1999年7月，江泽民利用中共邪党对法轮功进行抹黑、打压，实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的灭绝政策。2015年5月1号，中共最高法院宣布有案必立、有诉必理后，赵红军因实名控告恶首江泽民，被南塔公安分局警察绑架抄家，后被朝阳市双塔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在辽宁省女子监狱遭受坐板、强制写监规、不让洗漱、衣服都发霉发臭了不让洗、不让吃饭、不让上厕所等各种迫害。赵红军在监狱被迫害四年期间，朝阳市社保局停发了他的养老金，使他原本并不富裕的生活更加困难。 据明慧网报道，天津市北辰区法轮功学员肖树清2020年3月因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被人恶意举报，曾多次被北辰区瑞景派出所绑架，有时被劫持去法院，有时去检察院，有时去多个地方检查身体。2021年4月19号，肖树清又被瑞景派出所警察绑架，说是案子还没结，准备开庭。晚上9点多，警察口头通知家属，肖树清被判了3年半，现被关押在北辰看守所，有事找北辰法院的郭华阳法官，没有任何文字凭证。而所谓的逮捕令是由快递4月19号以后送的，家属拒收。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4月21号，辽宁省营口市68岁的法轮功学员孙文庆先生在营口市老边区讲真相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后被老边区国保大队派出所警察抄家，因疫情原因他被监视居住。2021年3月22号，孙文庆被营口市站前区法院非法开庭，现被非法关押在营口市看守所。孙文庆修炼法轮功20多年了，他在工作中兢兢业业，在家中孝敬父母，关心孩子，法轮大法使他心胸宽阔，境界升华。中共对法轮功持续至今22年的迫害中，孙文庆因坚持信仰，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他曾2次被非法劳教，1次被非法判刑，累计冤狱6年半。因不转化，遭受各种酷刑折磨。在本溪市劳教所非法关押期间，孙文庆因告诉一个劳教人员法轮大法好，被狱警用胶皮棒子毒打半宿，他的头都被打肿了，警察还不解气，又组织一伙人将他用抻刑抻了14天，不让他睡觉，到现在他的腿上还留有伤痕。2019年4月，营口市社保局又非法扣押了孙文庆遭冤刑期间的养老金，现今孙文庆又被法院非法开庭。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4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庆祝513法轮大法日，英国政要表达支持；美国福州库尔佩珀郡全票通过决议案，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21年5月13号是世界法轮大法日，英国各地政要发来了他们的节日祝贺，表达他们对法轮功修炼原则真善忍的认同，对法轮功学员反对中共迫害的支持，以及感谢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价值观的奉献。上议院议员雷蒙德·赫维·乔利夫·希尔顿男爵武士在贺词中说，多年来我一直支持法轮功学员从迫害中争取自由的努力，在此向5月13号这个特别的日子致以最良好的祝愿。卡蒂夫市长议员罗德·麦克里希在贺词中说，我代表卡蒂夫市民对所有参加法轮大法日的民众表示最深切的感谢，感谢你们对真善忍的价值观的奉献，使我们的世界成为一个更加和谐和平的地方。上议院议员艾伦·罗伯特·哈沃斯在贺词中说，我知道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受到迫害，而且已经有很多年了。我一直希望对中共的国际外交压力将使该政权停摆，并加入文明世界。迫害还在延续，令人深感失望。世界需要更多的真善忍的基本价值观。我很高兴为你们的活动附上我的支持。 2021年5月4号，美国弗吉尼亚州库尔佩珀郡委员会全票通过一项决议案，最强烈地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并强烈谴责中共强摘良心犯器官的行径。该决议案说，我们敦促美国政府彻底调查中国的器官移植业，并采取一切合理措施终结强摘未经同意的法轮功修炼者器官的行径。这是弗吉尼亚州第11个县通过关于抵制中共强摘器官的决议案，也是2021年以来该州第10个县通过类似的决议案。法轮功学员受邀在当天的会议上发言，学员发言时有县委员和律师当场落泪。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693万。
下面请听修炼原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向内找就是在否定旧势力，不找就是守误区，与长期处于病业磨难中的同修切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玉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12日。我弟有位同修，双眼已经5年多看不见了。正常时他告诉我，眼睛有时会看到像雾一样的东西，也不知道他当时怎么想的，我也没有在意。后来越来越不好，直到头疼的厉害，最后完全看不见了。这时同修都去和他学法发正念，也有的同修让他向内找。我记得他当时掰着手指头说，明，一个受苦人有什么名，利更没有，情，老婆离婚把孩子都带走了，还有什么情。当时我听了很不舒服，就对他说，名利情都没有了，你不就修成了吗？时间一天天过去了，还是没有好转。后来在与他交谈中，无意中得知他的认识是，如果向内找就是承认了旧势力的迫害。原来他把师父的法理解偏了，一味的发正念清除迫害，同时也要求同修给他发正念，时间长了不见好转，才开始向内找。记得他当时找到两个大问题，一个是跟常人合伙做生意时，一天晚上常人司机在公路上撞到一个骑摩托车的人，叫他下去看看，他说好像不出气了，司机二话没说扔下他开车就跑了，他也就离开了，至于那人死活到现在也不知道。另一件事是他和妻子离婚后与一个女人未结婚同居，因为那几年他几乎不修了，他觉得应该找对了，结果还是没有好转。其实要我看还是没找对，那不是修炼中的执着，两个都是明知不对还去犯的大错。他正念也发了，找也找了，仍没有好转，他就又认为是自己的官大了，自己发正念干扰大，同修发正念也不太用心，他的认识老是提高不上来。后来没有人跟他切磋了，只是和他学法发正念。最近我和他切磋，他说某某叫我向内找，向内找肯定是对的，可他怎么不说旧势力迫害是错的，说的我无语。谈到旧势力，我和他谈了我的悟法，他说我听了很多同修的交流，都没有你这样悟的，你还是做点实质的事吧。他绕来绕去，还是叫我给他发正念。鉴于上述同修和周边同修的情况，我决心要把自己最近的感悟写出来，或许对病业磨难中的同修，特别是长期处于病业磨难中的同修有所帮助。在写的过程中，我越加感受到真的对不起他，因为我们都看到了他那颗对师对法坚定的心，现在他把转法轮几乎背下来了，是连续的背，就差第九讲了。造成他近6年看不见的原因太复杂，我们不得知道，但是常人讲心明眼亮，我觉得他是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希望同修再学学精进要旨中的道法。下面先谈谈什么是法宝。过去小道修炼， 当师父离开弟子时，通常要给他一个法宝，有的是送他咒诀，有的是送他一件宝物，告诉他的弟子在遇到危险或磨难时直接念咒诀或拿出宝物降妖除魔。我们是正法修炼，但是有旧势力参与，对大法弟子进行了破坏性的检验，对此师父不认可，大法弟子也不认可。师父也给了我们一个法宝，那就是向内找。我现有层次的体会是，我觉得长期处于病业磨难中的同修，很大一部分都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就是一出现身体的不正确状态的时候，第一念就自觉不自觉地想到了迫害，把清除迫害当作是第一位的，把向内找的法宝当成了第二位的，甚至有的还认为向内找就是承认了旧势力的迫害。个人认识到，第一念认为是迫害和第一念认为是病没有多大区别，这都是属于心不正。师父在各地讲法吧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无论你认为再大的磨难，再大的痛苦，都是好事。你认为是迫害，那就会招来迫害。师父在转法论中说，是你自己要的，别人就不能管，这是个悟性问题。那迫害能是好事吗？如果是好事，那师父为什么要讲不承认这场迫害呢？我在现有层次的认识是，虽然有旧势力的迫害，但是师父不是讲了将计就计的法吗？师父已经给我们改变了，真的变成了好事，那我们就应该乐呵呵地接受，把磨难当作提高的好机会。我们都知道眼耳鼻舌身是人的感觉器官，师父讲到人的眼睛看到的是假象，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讲，因为功的演化过程是极其复杂的，人的感觉什么也不是，不能凭着感觉修炼。也就是说，其他器官的感觉同样是假象，既然感觉是假象，指病的状态，那师父给演化功当然就是真相了。我认为这个时候，无论你觉得怎么痛苦，都应该做到坦然不动，不被这个假象所动，所以要尽快的向内找，把那个导致病的执着找出来，去掉它。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要想去掉这个不好的东西，首先得把你这颗心扭转过来。我想这就足以过关了。如果你承认是迫害，那为什么不把那个看家的法宝拿出来降妖除魔，反迫害中却强调同修帮助发正念呢？当然同修帮助发正念是对的，但能否走出来还是靠自己。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完全陷入思中，长时间过不去时才向内找，这是不是在被动的修，有条件的修，是为了对抗苦难，消除磨难而修，是在旧势力安排的磨难中修呢？有的同修可能想，我好了可以证实法，可以救更多的人。我觉得这说得很牵强，你掉到旧势力为私为我的框框中了，你的思想符合了那一层生命，那一层生命就会管你，那旧势力迫害你就有了借口。本来遇到磨难就是叫你去掉私的，现在不仅没去，反而又加了保护自己的更多的私，这时旧势力越是加重迫害你，那时候师父着急却不能管，同修时自己长期处于磨难中，修得很苦很累，如果长期过不去，有的人很可能就陷入病的思维中，放弃过关而进医院。如果第一念认为是好事，因为师父给改变了，向内找，挖出执着的根，思是主动在同化法，符合练功人的心性标准，那师父就会点化你应该去那颗不好的心了，还愁找不到吗？只要你提高上来，那个磨难的假象就会瞬间消失。举个例子，桌上放一个烂苹果，肯定会招来很多苍蝇，你打死一批，不一会儿还会来一批，你打得过来吗？谁都知道最好的办法就是把那个烂苹果扔掉，就是把自己那个不好的心找出来去掉。再有，不管看到多么可怕的假象， 或感觉到多么的痛苦等，除了不停地向内找，一定要分清真我和人心执着。主意时要不断地排斥人心执着和外来的强加的念头。本地好几位同修在闯关时都一一验证过，真的是自己的那个业力执着观念形成的那个假我不愿死而挣扎，所以要排斥。你能分清和排斥人心执着，师父就会给你拿掉。如果你把这个执着找得准找得快，那个磨难就消失得快。现举我修炼中向内找化解磨难的几个例子。一，怨恨心是磨难的根。一次我牙疼得厉害，坐也不行站也不行，快到晚上12点时，我已疼得不能发正念了。那时候我就没有想到迫害，一味地想问题出在哪里，修口觉得不像，执着吃也不像，苦思冥想，突然师父的法打入脑子中。是呀，一下子想到了，是最近我对一位同修的怨恨导致的，赶紧向师父道歉，牙疼马上缓解，几乎不疼了。第二天起床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还有一次，我弟同修缺大法书，外地同修给我们做了一批大法经书，但需要我们自己装订。装订这批经书，为了方便安全，还占用了同修儿子的房子。结果拿回来快一年了，本地一名做过经书的同修迟迟没有行动。那时我真的很生气，就把好几箱未做好的这些经书统统搬到自己家里，找了几位同修共同来完成，但还是想让他来指导一下，因为我们都没做过。结果他每天来得很晚，大家只好等。一天做得很晚了，我顾不上吃饭，就到岳父家吃。上楼时就觉得腿有点疼，回家上楼也没在意，可是刚推开门腿就不会动了。马上意识到又是这个怨恨心导致的，赶紧向师父道歉，心里说着自己的不对，很快腿又会动了，一点也不疼了。二，色欲是陷阱。有一次晚上和同修结伴在城里贴展板，一人刷浆糊一人粘贴，第一张贴在了一个配电箱上，我俩站在那儿贴好后两人离开，我一看还有一个角没有粘好，就又上前去摸平，手一用力，脚下的板子一下子断了，我跌进了一个两米多深用水泥砌好的长方体的坑里。原来脚下踩的是一块石棉瓦呀，石棉瓦是30多年前盖车棚防水用的，根本不能承重，可是我俩同时站在上面时都没事，我一个人站上去竟然掉了进去。这个年代在一个县城找到一块石棉瓦，就像天安门广场找一块砖头一样，太不可思议了啊！真是旧势力给我设的陷阱，但是师父将计就计给改变了，真的变成了好事，好歹没有出现危险，只是胳膊肘疼。记得当时我没有动任何念，根本就没有想到什么旧势力，也没有怕，就是赶快往上爬，可把同修吓了一跳。上来后坚持把剩下的20多张贴完了，回来后我向内找陷阱。什么是陷阱呢？对，是师父让我去色欲心呢，因为我断欲十几年了，最近又死灰复燃。三，否定表象很重要。举妻子同修的一例，他几乎每天和同修结伴去讲真相，有一个阶段每天下午回来身上就起很多疙瘩，奇痒无比，第一次让我看，我看后没有在意，以后再让我看我根本就不看了，只是对他说没有，他以后再说疙瘩的事我就是说没有。直到有一天晚上又让我看，还想叫我给他挠挠，我坚定地说没有，从此就真的没有了。真是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好坏出自一念啊。这件事提醒我们，就是看到同修的不正确状态时都不能动心，要正念对待。现有层次的一点认识，如有偏颇敬请同修指正，共同切磋，共同提高。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转变观念，干扰立即消失。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10号。我们修炼中遇到的问题，有的从表面上看难很大，但是当我们转变观念，不顺着人的理，不被假象思维干扰的时候，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下面是我近年来在修炼中的几件小事，写出来与同修交流。一，看到别人找自己，积累的观念不见踪影。我有一位同修，变异思想很重，很多时候做出的事，说出的话，让人觉得不可理喻。我对这个同修看法很大，多年来的交往，我对他形成了很多的观念。我不想要这些观念，但是老也去不掉。不接触还好，接触一次我就闹心好几天，为此我心里也是苦恼不已。有一天我想，我必须从他这里修出来，看到他的表现，我就找自己。一天我俩都在一个小组学法，那天我的学法状态非常好，看到了很多法理。学完之后，这位同修就开始交流，还是那一套话吧，一说就没完。那天我就想，看到他我要找自己，我是不是也是这样显示自己，表现自己。我就在头脑中搜索自己平时的表现，话是这样说，其实也就是快闪的一点意念。让我感到震惊的是，我竟然对他一点反感也没有了，一点负面想法都没有了，还乐呵呵地看着他在那儿说，对他还有一点喜感。那是一种什么状态？不是说他表现自己我要宽容他，不是这样的，也不是说他表现自己已经很可怜了得慈悲他，也不是这样的。我就是乐呵呵的，什么想法都没有的看着他说，平和祥和喜悦。这也许是在当时的层次上我对同修间关系最纯正的表现吧。我悟到学法向内找，抱定就看自己，不看对方，不在人的表面表现上论对错的态度，就能达到这一点。二，在矛盾面前跳出人的理，人的思维。不久前，大学刚毕业的外甥毫无预警的，没有缘由的对我说了一句脏话，我当时震惊的愣住了。我不相信他是针对我的，因为我从来没有招惹过他。过了两天后，我才反应过来，他就是针对我的。我越想越生气，越想越委屈，十年骨子八年糠的事儿都翻出来了，人的恶念不断地往上涌。我觉得头脑中这些翻腾的东西，恶的念头不是修炼人的状态，我不能老顺着人的理去想，用人的理想问题，那不就是人吗？人才会在人世中论是非，论对错。我跟人论什么对错呢？我是修炼人，得用高层次的力来衡量，应该把自己摆在很高很高层次之上。但是理是这个理，还是忍不住闹心。我就问自己，常人有骂神的吗？肯定有。神会生气吗？肯定不会的。那么我是修炼人，是走在神路上的人，对所有众生都是慈悲的，我得把外甥看成众生，善待他。再说了，一个大法弟子跟常人发生矛盾，100%是大法弟子的错。向内找吧，修炼人没有偶然的事发生，他骂我肯定有他认为该骂我的理由，肯定我有言行不在法上的地方。这样一想，我静下心来发现，真的是因为自己有做的不在法上的地方，是贪婪之心的趋势。还有长期以来从内心对外甥就是没有好感，非常排斥，觉得中国大陆的孩子绝大部分都是极端自私冷血没有人样的恨孩，这种观念使自己对众生难生慈悲，恶念翻滚。其实邪党的灌输在变异他，毁灭他，他已经很可怜了。我应该做好大法弟子，做好了能救众生，做不好会毁众生。三，大善的威力，师父的无量慈悲。我在遭受劳教迫害时被迫离了婚，没有住所。前几年姐姐借我住她的一套房子，后来有一天 姐姐双居对我说，冬天太冷，她家离上班的地方太远，而离我这儿特别近，要和我住一个冬天，九月份搬过来。我听了，嘴上答应的挺好，心里一万个不情愿，心想她在这儿，我这一个冬天怎么过呀？这得是多大的干扰呀。可是房子是人家的，还不能说什么，我心里闹心上火。可是我知道闹心也没用，倒不如不想了，反正还有两个月，到时候再说，就把心放下了。一进九月，我把这事儿都忘了。星期日，姐姐突然把被子等一些要长期居住的东西搬过来了，说从今天开始就住这儿了。我忙着帮她收拾房间。晚上我想，已经来了，来了就来了吧，不就是四个月吗？我也豁出这四个月的时间了，我要把你伺候的让你一辈子忘不了我的好，我要给你展现出大发弟子的风采是什么样的。我问好他早上七点吃饭，早上吃什么。第二天早上我起来把功练完，让他看看大发弟子每天都是什么时候起床，到点做饭做好，叫他起床吃饭。他上班走之前，我问好他午饭和晚饭吃什么。不久他给我打来电话，说他们科室要搬迁，而且搬到离他家很近，离我这儿很远的地方去，给半个月的时间搬完，现在就在收拾着搬，所以就不来我这儿了。本来上周通知了，他没听到。我听了就感觉这像是演戏一样，比演戏变得都快。说好的四个月，就这么一个晚上一个早上就过完了。我心里激动不已，浑身轻松的有一种自由飞翔的感觉。我感恩师尊无微不至的照看和师尊的无量慈悲，让一个科室搬迁，也不让常人干扰大法弟子做好三件事。想想四个月的时间，那可不是四天或四个小时啊。而且四个月后冬天并没过去，而且以后会不会变成常态都在未知之中。前不久一位同修遇到了和我一样的情况，他因为他姐姐干扰他闹得要僵了，要从他姐姐提供的住房处搬走。我给他讲了我的事，同时我跟他讲，不要觉得别人总是干扰你，别人对你碰不得摸不得，不顺你心你就认为是干扰，你应该为你姐姐着想，要理解她的苦处。他听明白了，正好他姐姐到处打电话找他，他回去了。那之后他放下自我，真心善待他姐姐。时间不长，因为疫情突发事件，他姐姐回自己家去了。走的时候他姐姐要了真相护身符，在危难时还真心的求了大法师父。在以前他姐姐是不可能这样相信大法的。说到这里，我想起长期处在类似上述磨难的同修都说这样一句话，可能是我欠他的吧，那我就还吧。我觉得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表现。师父在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如果真的能在困难面前念头很正，在邪恶迫害面前，在干扰面前，你讲出的一句正念坚定的话，就能把邪恶立即解体，就能使被邪恶利用的人掉头逃走，就是邪恶对你的迫害烟消云散，就是邪恶对你的干扰消失遁形。就这么正信的一念，谁能守住这正念，谁就能走到最后，谁就能成为大法所造就的伟大的神。在磨难中一时解体不了干扰，也不要找不正的理由，那样很可能被邪恶钻空子。我们应该不断地找自己，不断地向内找，当真正转变观念，在法上认识法的时候，干扰一定会立即消失遁形。层次有限，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面对面讲真相不难》，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9日。我是得法20多年的老大法弟子，中共病毒疯传全国，我感悟到救人的紧迫。一天遇到一个60多岁的男子，礼貌打招呼后，我问他知道这疫情出现的原因吗？他说现在我们这里不是没有了吗？我说那是神佛给人机会，还有那么多好人没明白大法真相，没得救呢。他说自己是当兵的，不信这些。我说一看你就是个好人，法轮大法是高德大法，大法是来救人的，你得信啊，咱们是神的子民，不是马列子孙。接着给他讲共产党是无神论，自他夺权以来作恶多端，利用各种运动整死8000万同胞，特别是对修炼真善忍练法轮功的人，打死甚至活摘器官高价出售谋取暴利，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邪恶呀。人不治天治，这就是为什么说这次病毒是对着共产党来的。我讲他一直在听，我问他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这些中共组织你加入过啥？他说只是入过团。我说把团退了吧，三退保平安，谁做的坏事谁承担，别为他承担罪责啊，这瘟疫就是针对共产党来的。他说那你就给我退了吧。我看他明白了，就送给他一个 U 盘，告诉他不能只顾自己，还要让你的儿女和所有家人也都明白，都退出中共的党团队保平安。他开心地说谢谢，并很珍惜地把 U 盘放入口袋里。我顺势嘱咐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常念得福报。他高兴地点头，我们愉快地说再见。一天碰到一个干部模样的人，我跟他说你很像个干部。他笑着说他在事业单位工作。我说针对武汉的病毒研究出疫苗来了，可病毒又变异了，而且变出多种类型，对某些新病毒无药可治。其实这个病毒就是针对共产党来的，他篡权以来作恶无底线，直接杀害和迫害致死的同胞多达8000万，人不治天治。听我这么一说，他很害怕，马上说别跟我说这些，我不信。我说一看你就是个好人，别为中共做陪葬啊。他说共产党给他开工资。我说你的工资不是共产党给你的，而是我们中国的广大劳动人民辛辛苦苦劳动的成果，你的工资是你的劳动报酬，是你应该得的，命没了钱还有啥用，这病毒是来淘汰共产党的，你赶快退出来吧。他问我上哪儿退呀？我说三尺头上有神灵，跟神退，你叫啥名？他不愿意说。我问他姓什么，他告诉我他的姓。我给他起个化名，他同意用化名退，还挺高兴。我告诉他记住保命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送给他一个 U 盘，告诉他和家人一起看，让家人全都三退保平安。他说好，并嘱咐我注意安全。一次在一个大超市，人很多，我看到两个同修正在给一个服务员发真相台历，那个服务员脸通红，正在犹豫。我上前说了一句拿着吧，收到是福啊。服务员说我放哪里？我说放包里吧。他说好吧，就收下了。以前我认为超市人多，监控摄像头多，在这里讲真相不安全。师父让我看到同修讲真相这一幕，是让我看到自己的怕心和与同修的差距。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心自明》中说，人心繁重难过阳，讲真相是师父给铺垫好了的路，只是人心障碍，平时自己也挑人讲，这都是怕心的表现，我得去掉它。用人心怎么能救了人呢？救人的过程中在不断地去掉人心。 这么多年讲真相下来，感觉面对面讲真相真的不难。学好法，发好正念，只要走出家门，师父就会把要救的生命引导到我的面前。有时碰到已经明白真相的人，我就信心满满地告诉他们，你得救了，什么疫情与你都无关了，病毒是对着中共来的，你已经与中共无关联，病毒就不会来找你了。听了这话，对方都发自内心的高兴。人与人很不一样，有时遇到的人一说就听，听了就信就退，有的人怎么说都不信，还有的不让说，恐吓再说就要举报。讲真相过程中，几乎天天都有触及心灵的事情发生。我时刻想到我是修炼人，不论遇到什么情况都是让我修炼的。所以讲真相的过程是提高自己的过程，这可不是在家学法练功能达到的。把自己讲真相的体会写出来，希望对一些至今对出去讲真相还存有恐惧心理而不敢走出来的同修有点帮助，也建议这些同修不妨试一试，只要能迈出这一步，就会知道真的不难。再说和您有缘的众生正在期盼着您去救他们呢。叩谢师尊慈悲苦度何时，谢谢同修。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当上大法网站不顺利时，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11日。一2017年11左右，一天上网试了几次也连不上服务器，我就坐在椅子上发正念。妻子看我对着电脑不动，就问怎么了，我告诉他上不去网，妻子就出去了。一会儿妻子回来，看见我在浏览网页，就说好了，我说求师父帮助了，他脱口而出这也好使。妻子不修炼，听过很多遍师父的讲法录音，有时遇到事情时也会按法的要求来衡量，碰到身体不适和其他急事时都是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求师父帮助。二2019年7月26日上网，明慧网主页打开了，又开了三个下一级网页，好长时间一直在载入中，就打开刚下载的师父新经文至加拿大法会。坐在对面的妻子说，师父来新经文了，我念给你听。快念完时就看到三个网页依次在打开，念完时切换到那三个网页完全打开了。尽管作为老弟子明白发正念的意义，也不止一次见证过发正念的神迹，我还是震惊了，反思整件事，每次上网不顺时都会发正念，开始很管用，慢慢的时好时坏，但一直有作用。后来发现集中念力不用靠长时间发，瞬间邪恶因素就被铲除了，网页也就打开了。这次完全没有任何其他的想法，只是一心的想把新经文读下来。可见当弟子心念纯正学法时，师尊强大的法力就可以为弟子展现一切，同时认识到发正念时一定要心念纯正，否则带着人的有求心等杂念时会影响正念的效果，进而会流于形式，最终可能无可奈何。三，大概从2020年6月份开始，每次发正念都单独用10至15分钟来解体网络封锁，全面解体网络防火墙背后迫害大法弟子，迫害众生，阻碍众生了解真相得救的一切，旧势力、乱神、共产邪灵、烂鬼黑手、卑微的烂东西无所不包，无所遗漏，让所有网络防火墙上的设备、参与其中的恶人恶警现世现报，立即遭报。然后念发正念口诀，
慢慢的上网越来越顺利，后来只升级了一次自由门。开始有新版本时，觉得老版本还很快啊，再有了新版本，觉得将来有更多的备份了。等新版本出到 FG790 时，才反应过来，是发声念起的作用，清除了网络及网络背后的邪灵，同时加持了破网软件这个法器。四，中共邪党目前利用来迫害大法弟子、迫害众生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网络防火墙和电子监控系统，包括监控摄像头、大数据、防疫码、门禁、通讯工具、社交软件、购物软件、各种冠以工程之名的监控系统等等，凡是他能收集到的电子数据。由解体网络封锁想到，大法弟子应该发正念，主动解体网络防火墙和电子监控系统及背后的邪恶因素，建议有条件的同修一起来解体他们，为救度众生创造条件，不要管会否出现肉眼可见的结果，只管信师信法，迫害不停，正念不止。让我们用师父的讲法共勉。师父在《精进要旨》警言中说，有一部分学员心性境界提高得很慢，还是停留在感受上认识我与大法，总是从身体的变化和功能的体现上对我的一种感恩戴德，这是常人的认识。师父在警言中还说，然而我正是教你们跳出常人啊，从理性上真正认识大法。师父在警言一文中还说道，如果你们人人都能从内心认识到法，那才是威力无边的法的体现，强大的佛法在人间的再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协调与配合互换位置后，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10号。不久以前，我也是个和大家一样的普通学员，在 RTC 平台上就只是自己打电话。随着去年疫情的原因，在家时间多了，我就被协调同修任命为某时段的小组长了。开始的时候觉得没什么，就是和大家一起打电话，这我也有经验。但是这还不够，我发现我的责任不知不觉的就比以前多了，我需要多关心其他同修，让更多的同修在第一直播室开口打电话，突破自己。这就需要我多关心同修，就是我需要继续在这方面提高自己了。作为一个小组长，我第一次清楚地看到了，当我和同修互换位置的时候，就能清楚地看到原来自己在配合别人时的表现是什么样的。平台最近提出要在30分钟交流时间多交流心性体会，我先是特别写了一个通知，把我能想到的最好的交流安排都写上去了。然后呢，我知道有的同修不太关心组里的通知，我就在一个人一个人的单独发短信提醒他们。到了要上阵的时候，我就看到了不同的同修，他们面对同一件事情的时候不同的反应。对，反应是非常不同的。稍微变换一下位置的时候，就能看得清清楚楚。互换位置指的是我变成了负责协调什么的位置。再回过头来看自己原来作为配合的位置时做出的反应是什么，也就是负责协调的同修提出来一个建议的时候，大家是怎么配合的，配合的积极程度是什么样的。说白了，就是经常讲的能不能协调配合好的问题。反应是很鲜明的，有的同修非常用心的配合，做足了准备，不用别人多说，自己就要求自己要做到最好。有的同修也配合了，但是不会很用心，但是他知道要配合。第三种同修就是压根儿不考虑配合的事，等到事情轮到他头上了， 他才给我发短信说自己没准备好。第四种同修就是临阵退缩了，找借口不来参加。整个过程结束后，整个画面我看得清清楚楚，所以我开始用同修的表现一个一个地对照我自己。做得最好的同修，最用心的人，他的表现是这样的，我能不能时时刻刻都做到他那样，而且每次需要配合的时候都那样。做不到的话，就有了以下几种表现：不用心，但是起码知道需要配合，还有时懒得配合，我才不考虑对方呢，反正就按我自己的来，还有时觉得麻烦。这些表现在自己的表现中有时候还真有啊。我以前表现得怎么样，对同修的态度现在都会报应回来的。无条件配合，我明白了，这是一种境界的体现，是修炼层次的体现。层次的高低是你能为别人付出多少。这让我对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做事先考虑别人有了新的认识。这是一种生命境界的体现，这是一个生命遵从顺应宇宙法理行事的表现，这是一个生命不执着自我的表现。放下自己的自我，包括七情六欲、自己的喜好、自己的面子、架子、自己的观念等。以上是我的交流，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次发正念的经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8日。2013年，我在单位讲真相，被人诬告到市国保大队，政法委和610人员没有直接找我本人，而是不断找我未修炼大法的丈夫，给他施压。就在我准备出国探亲的前两天，他们再次把我丈夫找去做笔录。那天整个上午，我就在家里高强度的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及因素，全力否定旧势力的迫害。当时深切感受到了师父在各地讲法11 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到的正念立刻劈山的强大威力。结果是另外空间的邪恶被清除了，这边的迫害也随即神奇的消失了。丈夫后来跟我说起那天上午的情形。开始的时候，那几个610人员显得非常嚣张，威胁着说可能会对我如何如何，让他感受到一种难以名状的压力和邪恶的气氛。可突然间，几个相关领导相继给负责笔录的610小头目打来电话，告诉他们不必做笔录了，这事就此终止，然后整件事情就像没有发生过似的结束了。丈夫不明白这戏剧性的变化是如何发生的，我却非常的清楚是发正念的威力体现。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我发出的正念起到了清除邪恶、解体迫害的作用。这是我第一次亲身体验到了正念除恶的强大威力。师父在《精进要旨2》《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经文中说，其实大法弟子每个人都是有能力的，只是没在表面空间表现出来就认为没有功能。但是无论能否在表面空间表现出来，动真念时都是威力强大的。如果我们能真正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就一定能展现出正念的强大威力。以上是我一次发正念的神奇体验。关于发正念，还有一件令我感到惊奇的事，就是丈夫特别重视我发正念。在丈夫对大法的态度还没有完全转变过来之前，他就非常支持我发正念。
每每快到发正念的时间，他都会提醒我，到点了。有时坐在他的车里，他也要提醒我盘腿发正念。总之，他好像生怕我会错过每一次发正念的时间。我不是很清楚他为什么会如此看重我发正念这件事，但我知道他的每一次提醒都是在提醒我发正念这件事情本身有多么重要，也就是在提醒我不要懈怠，而要发好正念。所以，不管是有感觉还是没感觉，也不管是感觉明显还是不明显，我都会认真地对待发正念，尽师父所赐给的一切能力正念除恶，以使正念的强大威力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个人体悟，如有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世界著名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婆罗花开》。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